加福音第十八章。好，我们今天呢所看的是这个一到十学习的是一到十四节，关于祷告的教训啊，基督生平系列的关于祷告的教训。我们知道我们从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一直在讲什么，耶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教训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有的时候他是通过与不信他的人的对话教导他们，有的时候他是针对他们教训他们。他讲了很多关于天国，讲了很多关于不信的人，讲了很多关于做门徒的标准，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救恩，关于财富，关于宽恕与奴仆的道理。我们知道这个一系列的事情，在其中也有拉撒路的复活，这个也是为了叫他们相信他，对不对？那我们上一周我们看的是关于天国和基督二次降临的教训，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十八章一到十四节，也就是关于祷告的教训。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呢，它围绕着两个比喻，两个比喻。好，一个呢是不以审判官的比喻，第二个是法利赛人与税吏祷告的比喻。好，那么这两个比喻是都有同一个主题，它都是以祷告为主题，以祷告这个主题相连的啊。但是实际上在第一个比喻中，耶稣警告我们关于这个祷告和如何祷告。我们祷告不应该这个懈怠嘛，我们应该认真的一心一意的去祷告。而是如果我们学习第二个比喻，我们发现它并不是在教导我们关于这个祷告这个事情，而是教导我们祷告也会显出我们的品德，它会显出我们的心。好，第二个呢主要想讲什么呢，它是想告诉我们，也是警告我们关于骄傲与谦卑的道理。好，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清楚的这个两个提前的一个介绍吧。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就是不以审判官的比喻，第一到八节。那比喻的介绍，这两个比喻都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一般天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他会先什么？先讲比喻，后讲意思。好，但这两个比喻基本上都是提前暴露我在讲这个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可以从十八章一节来看，他说，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叫人应当常常祷告，不要懈怠。好，圣经在耶稣讲比喻前，先告诉我们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好，什么目的？人应该常常祷告，不可懈怠。常常祷告是一直不断的祷告的意思。其实这个我们应该都清楚，我们知道天主多次吩咐我们要常常祷告。后面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耶稣要再次吩咐他的门徒要常常祷告。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所以应当随时警醒，后面说什么，常常祈祷，这样你们必能躲避这一切将来将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他后面也要继续告诉他的门徒要常常祷告。我们在这个教会书信中，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有保罗的这样的这个教训，他说要不住的祷告啊，就是一非常短的一节经文说我们应该不住的祷告。那这个是不是与常常祷告是一个意思？是的。好，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位天主的教训，我们应该常常祷告，我们应该不住的祷告，是不是在说我们应该一直在闭着眼睛跪着向天主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你不在祷告，那你在违背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耶稣是我们祷告天主的最好的榜样。耶稣不是始终在跪着闭着眼睛的祷告， 他会做工，他会与人交流，他会吃饭，他会讲道，他会医病，他会与教训他的门徒，对吧？但他也在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在他与他父亲的关系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耶稣说两句话，他就会向天父祷告。遇见艰难的时候他会祷告，遇见顺境的时候他会赞美，半夜在祷告，早期也是在祷告。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服事和他所做的，我们发现离不开祈祷祷告这个事实。就像我们前面拉撒路的这个复活这个经文中看到，他正在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先要祷告天主，是吧？也就是说他在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以祷告向天主这个献上这样的，要不就是赞美，要不是祈祷，要不就是求天主来帮助和引导。不住的祷告是维持与天主沟通的心。好，遇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要献上祷告，这个是常常不住祷告的意思。好，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经常我们讲那个祷告的祷告的这种身体的姿势嘛，啊，比如说有时候人信主之后他会问，那我是应该这样拿着手还是这样，是不是应该跪着还是应该站着，是啊。但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没有标准的身体的姿势，因为天主所祷告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心里发出来的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人在后面，有一个是往天祷告的站着这样祷告，有一个是捶胸着跪的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姿势也能表达我们心中所有的一些思想。比如说一个骄傲的人，他可能愿意站在天主面前说啊，主啊，我怎么怎么样啊。一个跪下吹熊的人可能在说，哎呀，我不怎么样，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姿势会表示我们心里所存的，但是好，心里的姿势没有说我必须这样祷告，天主必垂听，是吧？我必须先敲三下当当当，然后献上我的祷告才会被天主垂听，并不是这样子。天主告诉我们要补助的祷告，这意味着你开着车可以祷告，这意味着你在躺床上也可以祷告啊，你起来跪在床边也可以祷告，你在上班的时候可以祷告，你在跟人交流的时候可以祷告，你在吃饭的时候也应该在做什么祷告。后面说要常常祷告，不可懈怠。这个后面加了一个不可，那为什么说懈怠呢？因为真正的祷告是需要借力，需要功夫的。真正的祷告是需要功夫的，不仅仅是时间，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哥罗西书二章的13节提及一个人，这个人呢叫伊巴弗拉，他是一个保罗提及的一个人。你看他讲他的祷告，他说为基督仆人的伊巴弗拉的问你们安，他常常为你们怎么样祷告？借力祷告。你看他的祷告是用力的，他是竭力的祷告。祷告是一种服事，我们经常说我们应该服事人，因为天主是叫我们服侍。你知道我们可以服侍人的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吗？可以为他们祷告，而且竭力的不懈怠的祷告。祷告是一种服侍，它会耗力，会使人疲倦。如果你祷告是真正从心里从心灵线上祷告，它会影响你的思想，你的动脑子，它会影响你的感情，它会影响你做决定的这个智力。实际上你全心在线上祷告，这个是一个会使人疲倦的一个服事。 你说牧师，这个我不太相信，我觉得在那儿念念一些话其实不一定是特别耗力的。我们看一下门徒的例子，大家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是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上的一个时间阶段的。就他们在哪儿？他们是在哥西马尼院中，基督在祷告，他也吩咐门徒和他一起祷告。咱们看第四十节，咱们看第四十节，圣经说到了那里就对门徒说，你们应当祈祷，免得入了迷惑。将来门徒会入迷惑吗？会的。什么迷惑？各种各样的迷惑。我们看到第一个迷惑就是拿出刀砍死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是吧？要以物力来成全天主的意思，要以力也要成全天主的意思，这个是一个诱惑。另外一个诱惑是什么？逃跑的诱惑，救命的诱惑，不认基督的诱惑，各种各样的诱惑，是吧？主说你应该祷告，免得你们进入诱惑。咱们看二十二章的四十五到四十六节，他这样说：祈祷完了，就耶稣基督祷告完了，他起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为什么忧闷，因为忧闷都睡着了，就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着？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知道我们经常说门徒这个傻瓜，你看他们在院中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们也不能祷告吗？他们还在这种睡吗？我问你，他为什么睡了？他为什么在睡？因为他忧闷。这说明他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累的，他们心累，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 是他们开始检查到自己心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开始郁闷忧闷，说哎呀，我们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他们选择做什么？他们选择放纵自己的情欲，妥协于身体和灵魂这方面的这个疲倦，并且说那行吧，那就睡一会儿吧，休息一会儿。其实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天主吩咐我们说，你应当常常祷告，祷告的时候警醒。后面说什么？不倦。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会使我们很容易放弃。放弃的原因是什么？疲倦嘛。我们不愿意警醒，我们不愿意努力。你要不相信的话，你试着，你困的时候，你晚上的时候你祷告半个小时，你试试。我跟你说，你祷告了两三分钟，估计你也就睡了。主告诉我们，祷告会耗尽你的灵魂的精，你的精力。好，你需要警醒的，不携带着做什么？祷告，祷告，警醒不倦，意味着我们容易疲倦，我们容易携带，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我要你想一想，耶稣基督是如何为我们祷告的。好，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在其中他记载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祷告的主。那耶稣为什么会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七章的二十五节，他为什么要为我们祷告？我们先读一下那个经文呢。他这里在七章的二十五节这样说，他说反靠着他进到天主面前的人都能怎么样？拯救到底。天主的意思是靠着耶稣到天主面前，他能拯救到底。为什么？因为他是永远活着为他们祷告。那你认为耶稣基督是怎么为你祷告的？你可以这样想，你需要多少的祷告？你需要哪一方面的祷告？当你在软弱的时候，当你跌倒的时候，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这个受到试探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祷告？需要有一个中保在天主面前为你祈祷？需要。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有一个为我们祈祷，而且前面形容他的祈祷为永远活着为我们祈祷，也就是一个常常不断的一种祈祷和祷告。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是如何为我们祷告，那这个其实应该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如何为别人祷告。这个比喻也是要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好，我们看一下比喻的内容吧。二到三节，二到三节，圣经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天主，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来见他说，我有仇敌，请你伸我的冤。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不义的官嘛，圣经怎么形容他？不惧怕天主，不尊重人。好，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好，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也是一个不义的官。耶稣描述的这个人呢，是不敬畏天主的，也不尊重人的一个法官，因此他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约束。天主的命令不会约束他，天主的审判、天主的公义、天主的圣洁不会约束他，啊，人的法律、人的要求、国王的这样的权威也不能怎么样约束他。无论是天主是人的权柄，还是正义道德的标准，他完全是不受约束的，他是出于自身利益行事的。好，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官啊，他怎么判事情啊？他不怕法啊，他不尊法，更不尊天主。嗯，那他怎么判事嘛？啊，什么能给我带来利益吗？什么样的事情能帮助我？有人说啊，这样的官呢，我这在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说啊，这个官，这个是外邦人的官啊，这个应该是指那种，比如说罗马帝国他们设立的在以色列地区的一些官员，或者说希律王他所设立的官员。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最起码得怕天主，不怕天主还得怕人，是吧？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我读圣经之后，我发现哎，好像很像旧约耶稣形容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一章，我们看看以赛亚先知他是针对于以色列人的问题。在一章二十三节，他列出天主对他们的官、他们的牧伯、他们的悖逆，咱们看他怎么形容。以赛亚书一章的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的后伯尽都背你，与盗贼为谁为伴侣，都喜欢贿赂，寻索什么赃财，不为孤儿便屈，寡妇不倒到他们的前面诉冤。你注意他说什么？寡妇不敢到他们前面诉冤。当时以色列官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有啊，这个寡妇都不敢在他们面前诉冤，也就是说他们不听寡妇的问题，他也不连听都不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追求什么财的，赃财，后面说贿赂，他们要的是钱。那寡妇能给他什么呢？不能给他什么，不能给他什么。这个也是比较可惜的。咱们看那个，不但如此，咱们看新约的一个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十四节，这里耶稣基督他讲的是法利赛人经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他描述他们与当时的这个寡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咱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十四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好， 23章14节，他说必有祸了，因为你们做什么？侵吞了寡妇的家财，假意做长长的祷告，所以你们受罚是更重了。他们做什么？他们吞噬了，侵蚀了寡妇的家财。所以你咱们看到这个不义的官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比喻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针对某个什么外邦人与他所讲到的这个群体之外的人。好，其实正好也我觉得也挺适合当时犹太人的观，啊，以圣经的记载也我感觉也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不义的观，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仇敌的寡妇，在第三节他就提到这个寡妇，在那城里有一个寡妇来见他说，我有仇敌，请你伸我的冤。我有仇敌，这是一个在欺骗他的人，这是一个在虐待他的人，啊，他不是在说我有一个我讨厌的人，他的意思是有一个人在吞噬我和我所有的。以我所知，欺骗寡妇这样的事情通常是与这个丈夫留下的遗产有关，比如说她丈夫去世了，估计她可能会有一块地，啊，或者说有一些遗产，可以以这个遗产来照顾她和她儿女了。但是当有这个丈夫去世呢，那可能跟她丈夫做生意的人，或者说跟她丈夫合伙人，或者跟她丈夫有关系的人，可以以所办合法的手段来获取这些遗产。可能说，哎，这个跟我们做的生意有关系啊，之前他是这样把这个事情这个交予我了，我已经把钱给他了啊，反正没有人能见证这个事情啊，这个是我的。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寡妇吃不上饭了，寡妇的孩子也会饿肚子的，但是他们管吗？骗钱的人他这个不管了，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寡妇他是有仇敌，这个不是说他有一个他讨厌的人，而是说有一个人在攻击他，在害他，在欺负他。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这个寡妇是一个可以看到他的坚持，他是一个坚持一直要到这个不义官面前来求他伸冤。咱们可以从4到5节可以看到寡妇的坚持。4到5，圣经说那官许久不孕，后来自己思想说，我虽然不惧怕天主，不尊重人，但这寡妇凡恤我。好，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他说许久不孕，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寡妇在反反复复的在他面前求他伸冤嘛，并且他说他用的反叙，也就是说他在说这些小事情，他一直在提，一直在说，我烦死了，是吧？他在这个事情上能够挣什么钱吗？挣不了什么钱，能获得什么利益吗？也活不了什么利益吗？他最后这个结论是什么？那我不如帮助他吧。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他再搅扰我了。其实他这样反反复复的再到我面前求我伸冤，不如我早把这个事情办好了，对吧？他就不会再搅扰我了。这个人其实挺恶的，他自己心里说，我不惧怕天主，也不尊重人。就是他明明知道他应该审判这个事情，他应该处理这个事情，但他就是不。但是等到这个寡妇他这样反复的祈求，导致他生活过得不是那么愉快的时候，那一下子这个利益关系就变了，是吧？那不如我帮他一下吧。这个不是出于好心的，他也没有悔改。这个官不是后来重新做人了，做好那个审判官没有，他还是那么恶的。 咱们看耶稣的最后结论，也就是六到七节，他说主说你们听见你们听这个不义的官说的话。那很多人会说这个不义官呢是象征着天主，我觉得这个比喻，如果你直接说这个不义的官是天主，那可能有一些奇怪了，因为天主不是不义的，是吧？天主是公义公正的天主。但是你注意耶稣引用的这句话，他说你们听见这不义官所说的话，天主的选民昼夜的呼吁，天主虽忍了许多时，岂不终究伸他们的冤吗？这个比喻的意思实际上很清楚，如果这个对求助者毫无关心的法官能够最终因为寡妇反复的祈求为寡妇伸冤，那么何况爱我到底的天主，难道天主不会为他的子民伸冤吗？这是耶稣的这样的引用。虽然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天主不再垂听我的祷告，但是圣经说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天主似乎不太愿意回答回应我的祷告，我所求的没有结局，但是祷告中的延迟并不是为了改变天主，因为天主是永不改变的，而是为了改变我们。在祷告中的坚持，它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它可以带来转化的一个因素，那是我们逐渐的培养出与天主相似的品质。如果我们在一直求天主的旨意，那我们心中的欲望也就是与天主相同。天主要我们维持这样的祈求，主啊，为你的国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的，它是我们以它相同的方式来关心事物。他要教导我们关于他自己的耐心，关于他自己存在的爱心。如果他愿意忍耐为了成就他在成就的事情，那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学习忍耐追求天主的旨意，等候天主的安排？是应该这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七节的这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与上面的17章22到23节是有关系的，是有一定的关系。他也在当时，他在面对耶稣第二次，他在讲耶稣第二次降临，也就对犹太人说，对吧？前面他在告诉犹太人，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忍耐。这个灾难会临到他，以什么方式临到？这个就是17章22到37节已经讲过的。那他借着这个祷告的比喻，也是说你们在经过灾难的时候，虽然你感觉不到我存在，虽然我忍许多日，就是我不立马拯救你们，我最终必为你们伸冤。其实如果我们学习17章22到37节，这个也是前面这部分天主已经讲过的结论，也就是说你们会经过灾难，但是最终天主要回来并且要审判害你们的人，对吧？要回来按照公义公正审判世人。所以后面他在18节开始的这个关于祷告的比喻，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跟17章22到37节是有关系，因为他在告诉犹太人，你们虽感觉不到我是在为你伸冤，最终你放心，爱你的天主必为你伸冤。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天主要我们以寡妇的这样的心，持续的反反复复的向他祷告。那这个反反复复的祷告，你也不要听错了。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必须不停的求，有的事情我们得到天主明显的这个带领和回应之后，我们可能不需要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保罗，他不是说天主是他身体有刺吗？圣经说，保罗说我三次求天主，他没有说我一直在求天主，他说我求了三次之后我明白了，这是天主给我的，好，为了做什么。所以他求的是为了明白天主的旨意，主你是借着这个事情做什么。等他明白了 天主 是为了在他身体上的软弱献出他的力量来，保罗还继续求吗？也没有，对吧？但是当我们在求天主的旨意，我们应当常常的不懈怠的去祈求，那这个就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是十八章的九到十四节，这个比喻呢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比喻的介绍呢是第九节。就如第一个比喻一样，天主先告诉我们他要讲这个比喻的主要原因。好，第九节说什么？有几个自以为是义人就轻看别人的，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好，所以很清楚这个比喻是为什么设的呢？是因为有自以为是义人在做什么？轻看其他人啊。耶稣看见这个事情，或者说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然后呢就给他们举这样的比喻。最后的比喻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这个比喻本身特别的强调如何去祷告，而是因为而是教导我们祷告会显露人类的内心，对吧？并且我们祷告的时候，天主所关注的正是人的心灵，人的心啊。因此我们祷告的心很重要，是吧？这个就是撒母耳上十六章十七节主对撒母耳说的话。他说主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也不要看他的身材高大，他说这人是我所不喜悦的。他说因为主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的外貌，主看人的心。好，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这个是他去找大卫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吩咐他去找耶西家，去找一个叫大卫的一个小孩子，立他为以色列国的王。就说我不要你选择个子高的，看得特别像君王的那样的人。他说什么？他说我要你按照我的方式，也就是看人的心啊。我是不看外，我人是看人的外貌啊，主是看人的心啊。天主不需要我们祷告的这个告诉他我们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主知道我们心里如何，但同时我们祷告的这个时候所说的所求的也会显露我们的属灵状况。会像谁？像自己，像别人，显明我们的属灵状况。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耶稣在第二个比喻，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这样的祷告的比喻中，稍微改变了他针对的群体。如果我们从十七章的二十二节，他是提及了门徒，也是向门徒说话的。我觉得十八章一节他也是提到要常常祷告，不要懈怠，这个也是像是向门徒说的一样。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十八章九节，看来它是针对于我认为可能是法利赛人的这个群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天主多次 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是什么？他们自称为义吗？是吧？一个例子呢，就是16:15，耶稣曾经这样的评价法利赛人，他说：“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天主都知道的，人以为尊贵的，却是天主所厌恶的。”他这里说：“你们在人面前是自称为义。”这个其实是跟18:9所说的，有几个人自以为是义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义人。那耶稣的门徒会不会认为他们没有罪？没有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是先要明白什么？自己是罪人。好，那么自以为是义的人呢，这个是谁呢？这个是还没有归耶稣的，也就是说自己觉得他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拯救自己的人。好，并且在比喻中他提及了法利赛人，是不是？他这个后面祷告的第一个祷告的人是谁？法利赛人。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这些人觉得他是义人。那我给你们讲个比喻，什么比喻？关于法利赛人祷告的比喻，是吧？感觉他已经给他们点名了啊，法利赛人，你看，就是你们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天主是在责备他们啊。你注意，他说自以为义的人，后面他说什么？就是轻看别人的。你知道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的吗？在圣经中它是经常显现在一起，在属灵领域中也是如此。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属灵的，那你会认为比你差的人是不如你的啊，然后你会怎么样？你会轻看他。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会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因为属灵的人是属圣灵的，是吧？属圣灵的人是与天主维持非常亲密的关系，也就是知道我每一次走一步错误的道路，我每一次犯罪，我每一次跌倒，都是由圣灵来做什么？来感动，来提及，来使我悔改。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天多次被圣灵责备的人。那这样的人会走来走去觉得自己很厉害吗？不是。但是一个从来没被圣灵责备的人，那他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不是？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他会知道自己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了，并且如果他看到属灵状况比他差的人，他的反应是轻看他吗？轻视他吗？觉得这个人不如我？没有，他的反应是什么？鼓励他，劝勉他，帮助他，指出他的问题来说：“弟兄啊，你悔改吧。”是不是？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哥罗西书，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人犯罪陷在罪中，那些属灵的人会去温柔的将他的罪告诉他。好，为了做什么？为了造就这个弟兄。咱们看比喻的内容吧，18:10，他提及两种人。第一个呢是什么？法利赛人。有两个人上殿祷告，这个殿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基督说：“我父家要作为一个祷告的地方，是不是？不应该作为这个贼窝做买卖的地方。那圣殿就是他们在献上祷告的地方。好，那现在我们有圣殿吗？没有。”那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是献上祷告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提起天主的教会，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是祭司，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祭司是在殿里工作的，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是天主的祭司，也要献上属灵的祭物，也就是说我们在天天的生活中无论在哪里 都应该作为线上属灵的祭物。我没有打 PPT 上，但大家翻到马拉基，马拉基书，刚想起这个经文。好，第一章第十一节，他提到了救主的来临和天主所将来要做的事情。一章十二节，万有的主说，你看第四节，他们第十节，他们献上的敬拜是主喜悦的吗？不喜悦。他们当时的殿是他们被他们误会了。第十节说，万有的主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关锁殿门，是你们不突然在我祭台上烧火倒好，是吧？他说，我不喜欢你们不从你们手中收纳祭物。第十一节，你注意他说什么？万有的主说，从日出到日出的地方到直到日入的地方，我名在万民中比尊为大，各处人比奉我的名做什么？焚香献清洁的祭物，因为我名在万国中必尊伟大。哦，他的意思是将来会从各处不一样的地方，不仅仅是耶路撒冷。就像耶稣基督说，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耶稣所说的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四章，好，在这里，这个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这个对话嘛。然后呢，他一直想跟他争，就是信仰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也挺重要。咱们看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讲到。”你们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旧时的道理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讲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必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人如此拜他。你们注意前面他说不会在耶路撒冷，也不会在你们的山上。敬拜会从哪里出来的？心里。好，心里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提起他们上殿里去祷告，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旧约的存在的一个现象。那现在教会应该做一个我们祷告的地方，那是的，是吧？这个我们不排斥，我们来祷告。我们天主吩咐教会祷告，圣经告诉铁摩太，你必须记得要向在大家面前宣读主的话语，并且为万人祷告。其实在教会中，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祷告，是吧？但是祷告不限于殿中了，应该从心里发出来。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走，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第十节，啊，一个税吏，这两个人就是猫和老鼠了。这社会地位非常不一样，并且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一个是所谓的虔诚的犹太人，一个是他是一个正统老派的信仰者，是吧？另外一个是一个罗马政府的傀儡，是个卖国贼嘛，一个引自己多从人受钱而正混饭口吃的人。他是一个骗子。法利赛人是一周禁食三天两天嘛。他们禁食哪两天呢？按他们的日历，他们是周五和周二，按我的理解，他们是周五和周二禁食的。为什么周五和周二？他们觉得周五摩西上到西乃山受律法，周二才下来的，所以他上去的那一天和下来的那一天是不吃饭的。你看多么的虔诚。那税吏是谁？而一般是贪食好淫的人嘛。从圣经中我们对税吏的理解， 他们除了吃喝玩乐啊，其实没有别的目的。这两个人很不一样。我们先看一下法利赛人的祷告，18:11-12，圣经这样说：法利赛人独自站立，祷告说：“感谢天主，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哎呦，后面还提到了：“我七日里禁食两次，将我所得的十分之一捐于义奉。”好，其实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历史还记载一些古代的拉比的祷告，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一些祷告。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叫西门的一个拉比的祷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世上，他的祷告中他这样说，他如果世上只有30个义人，我和我儿子就算为其中。”后面说：“如果世上只剩20个义人，我相信我和我儿子算在，我和我儿子二人会算在其中。”他说：“如果世上只剩10个义人，我相信我和我儿子二人必算其中。如果世上只剩5个义人，我相信我与我儿子二人必算其中。如果世人只剩2个义人，我相信就是我和我儿子。”他说：“但如果世上只有1个义人，那义人就是我。”这是他的祷告。那很厉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如他，是吧？那我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耶稣所举的这个比喻不是夸张的，他不是夸张的。其实当时他们真的是这样想的：我不是去骗人钱的，我不是不义的，我不是行淫乱的，啊，我不想这个税吏。我要你明白，这个比喻中，这个法利赛人是站着，你看他是独自站立，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这个税吏说明他祷告的时候他还是在指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是在他旁边的人，他能看见的人，是吧？所以他祷告就说：“感谢主，我不想他。”好，为什么？因为我七日里禁食两次，并且献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我们比较一下他与税吏的祷告。其实我不用仔细的讲这些事情，我们其实知道税吏是有勒索人的，行不义，奸淫的这样情况，但是我们也知道法利赛人也有，对吧？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指出他们如何，他说将天主的律法放在别人的肩上面，他说一点点都啃不动，连他自己都啃不动，他是故意勒索人的，也是挣人的钱。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是很有钱的，是不是？天主也多次说他们是用婚姻的律法来做什么，来行奸淫的，他们只是有他们的套路而已。其实这样在人面前干这么说话，我不是不义的，这个人真的是很恶的啊！他觉得他的外在的虔诚能够代替他心中的邪恶，能够毁掉，能够去掉，能够洗净他心中的邪恶，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就跟这个税吏不一样。咱们看18:13，税吏怎么说？那税吏怨怨地站着，也就是离那法利赛人估计离圣殿的那个祷告的那个地方也有一点距离，不敢往前走呢，不敢举目望天，吹着胸说：“求主怜悯我这个罪人。”好，所以税吏他也是在这里是不敢往天看嘛，他在这里是一个谦卑的表现，他知道自己有罪，并且吹着熊，这个表达一种痛苦，一种心中的痛苦。 圣经告诉我们，天主能使我们有不懊悔的懊，生不懊悔的懊悔来，对吧？这个就是他所提到的，他真心的悔改，心里在天主面前痛哭，说天主怜悯我这个罪人。那税吏是有罪的吗？是的。法利赛人是有罪的吗？有，对吧？那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总结这个事情。第十四节，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交比那个人倒算得十亿人了，因为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天主的意思，其实从祷告中我们可以我们也是在天主面前显明什么，显明我们骄傲或谦卑的心。如果我在天主，我自己在家里，在自己屋子中，我向天主祷告，我所表达的，我所陈述的，我的表达实际上证明了我的属灵状况。为什么？因为天主知道我心里的实际状况，我所犯的每一个罪他都清楚。当我在天主的面前说，主你必须这样子，你必须那样子，主啊，我这个人不会这样做，那个人还敢这样做，当我们祷告有这样的心态，是有这样的心态而出，天是通的，天主不垂听。但当我们谦卑的明白自己在天主面前是罪人，那其实天主能够在我们生活中运行。那为什么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要告诉我们信徒说，我们必须在天主面前认我们的罪？这个认的意思呢是什么？实际上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天主面前提及我们的过错。但认的表达的它的含义是什么？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与天主的相同。如果我的心，哦，是我今天骂了人，我今天想了一些不应该想的事情，啊，主啊，不好意思。那这个不是在天主面前认。天主面前认是什么？他是在说，那天主，你的话语告诉我，我这样想事情，是恶的。主，我行恶在你面前，我是做什么？我是在认同天主关于这个事情的判断和判定。如果我说，哎，不好意思，主啊，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我做了这个不是那么善良的事情，没有。如果你行恶在天主面前，你应该查看天主对于你这个事情的判定是什么，并且在天主面前认同，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个是在天主面前认罪。那为什么天主会教我们在向他祷告，向天天与他交流的时候要认罪？因为圣经说什么？他拒绝骄傲的人，他拒绝骄傲的人，但他接纳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他加力量于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所以这两个人，他说有一个算为义的了，倒算的是义人了。为什么？因为他谦卑在天主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好，那这样的承认，如果我是真正承认我的罪，比如说我欺骗了人，我撒谎了，我诡诈了，然后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不仅仅要向天主承认，我也向我骗的那个人承认我所做的，对吧？但是我向天主承认的意思是，主啊，我知道你是憎恨诡诈的事，主啊，我做的事情是你所憎恨的，主，这是我做的，我是一个罪人。当我们说这句话，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意思是不是啊，主啊，你先赦免我的罪，我明天还要继续犯？没有，它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因为我们明白天主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并且在向天主宣布，我不愿意再继续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个税吏呢，他是一个愿意说，吹着胸痛苦的说，求天主怜悯我。 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从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说的，来向天主祷告的，那恐怕天主，我们就像前面那个人一样，觉得自己无罪。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在天主面前认他的罪，这个人呢是无法与天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无法在我们属灵生命中过正常的日子。换一句话说，我们不可能被圣灵引导的、感动的。经常我们说，为什么我读经的时候感觉就是在读读书一样？天主不再带领我，天主不借着他的话语加给我力量。那可能就是我们读经前的祷告，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啊，主啊，求你帮我啊！我这个事情需要帮助，那个事情需要帮助。最近啊，心情不太好，主求你祝福啊！阿门。那行，主给我看看你的话语说什么。这是万有的主耶和华，你进进他，你到他的面前，手全是误会，然后你再说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帮助我，我看看你话语怎么说。我们还没有谦卑在天主面前悔改罪恶，认我们的罪，并且求天主的怜悯，这个是祷告中必有的必有的。